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十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冷藏设施中找到七名工人的尸体。星期天卡拉奇机场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5个人。有关官员说，救援人员星期二找到这七名货运公司工人的尸体，他们受到严重的烧伤，面目已经不可辨认。枪手星期日袭击机场时，该设施被大火吞没。调查人员相信，这些工人是为了躲避袭击而进入该设施。星期一，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调查人员说，十名枪手全部被击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机场袭击事件以及此前数小时发生的另一起暴力事件。潘基文星期一表示，他对巴基斯坦各地的暴力升级深感忧虑。疑似博格圣地激进分子绑架了20名女孩。地点在该组织四月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城镇的附近。目击者星期一说，枪手驾车冲进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加金富拉尼居民区，强迫这些女子上车。目击者表示，绑架发生在星期四。尼日利亚政府尚未对有关这起绑架消息发表评论。加金富拉尼居民区位于齐博克镇的附近，今年四月的绑架案就发生在该镇。尼日利亚的军队受到日益加重的批评，被指在制止博格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不够。博格圣地在五年的反叛活动中打死了数千人。尼日利亚政府在东北部实行紧急状态法，并且在该地区部署了数千名军队，但是仍难以遏制博格圣地激进分子。星期二，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进行有关伊朗核项目的直接会谈，双方表示必须在7月20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在伊朗跟世界六个强国下个星期举行谈判之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是一次磋商，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哈夫说，这次会谈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亚拉奇的话说，可能需要把七月的最后期限延长六个月。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要求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并且保持透明度，以确保该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则要求取消制裁，制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损害。伊朗的官员将在星期三先后会见法国和俄罗斯的官员。在韩国发生导致300多人死亡的渡轮翻沉事故将近两个月以后，弃船逃生的渡轮的船长和船员即将受审，被控的罪名包括谋杀。渡轮船长李俊熙和其他三名船员被控犯有渎职致死罪，可能面临死刑，还有11名船员被控较轻的渎职罪。中国和越南将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提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形成紧张对峙局面。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记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 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it.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她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她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瓶里下毒，造成7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瓶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接了当又很亲切。Fred 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 18%, 下批货涨 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 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她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住房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 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各位听众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救援人员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冷藏设施中找到了7名工人的尸体。星期日卡拉奇机场袭击事件的死亡人数目前上升到35人。有关官员说，救援人员星期二找到了这7名货运公司工人的尸体，他们受到了严重的烧伤，面目已经不可辨认。枪手星期日袭击机场的时候，该设施被大火吞没。调查人员相信，这些工人是为了躲避袭击而进入该设施的。星期一，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调查人员说，10名枪手全部被击毙。在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说，在西北部开伯尔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击毙了15名疑似激进分子，并且摧毁了9处恐怖分子藏身地。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说，空袭是星期二凌晨发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机场袭击事件以及此前数小时发生的另外一起暴力事件。星期日，疑似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在伊朗边界附近塔夫坦镇袭击了宗教敬拜者乘坐的巴士，打死至少26名什叶派穆斯林。有关当局说，一名袭击者被击毙，其余3名袭击者自曝身亡。潘基文星期一表示，他对巴基斯坦各地暴力升级深感忧虑。伊斯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绑架了20名女子，地点在该组织4月份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城镇附近。目击者星期一说，枪手驾车冲进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加金弗拉尼居民区，强迫这些女子上车。现场目击者表示，绑架发生在星期四。尼日利亚政府尚未对有关这起绑架的消息发表评论。加金弗拉尼居民区附近离齐伯克镇不远，今年4月的绑架案就发生在该镇。尼日利亚军队受到日益加重的批评，被指在制止伯克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不够。伯克圣地在5年的反叛活动当中打死了数千人。星期二，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进行有关伊朗核项目的直接会谈，双方表示必须在7月20日最后期限之前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在伊朗与世界6强国下周展开谈判之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是一次磋商，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哈夫说，这次会谈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亚拉奇的话说，可能需要把7月的最后期限延长6个月。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要求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并保持其透明度，以确保该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则要求取消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伊朗官员将于星期三前后会见法国和俄罗斯的官员。在韩国发生的导致300多人死亡的轮渡翻覆事件后，近2个月弃船逃生的轮渡船长和船员即将受审，被控罪名包括谋杀罪。渡轮船长李俊熙和其他3名船员被控犯有渎职致死罪，可能面临死刑，还有11名船员被控较轻的渎职罪。被告们星期二将在光州一家法院出庭受审。位于韩国西南部的光州市距离发生岁月号渡轮沉覆事件的地点不远，这起事故的大多数死难者是前往附近的一个度假岛屿的高中生。数十名死难者学生和父母和他的家人将旁听审判，由于情绪激愤，很多人对能否进行公正的审判提出质疑。中国和越南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形成紧张的对峙局面。北京星期一向潘基文递交了一份文件，指责越南在中越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非法强行干扰中国的石油钻井作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提交潘基文的信件当中说，越南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六月九号星期一，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上月底，山东省招远市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发生一起恶性打人致死案件，而打死那位女市民是因为她是恶魔邪灵。有关全能神或邪教的讨论迅速成为网上热门话题。此后，中国官媒再次公布了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的14个宗教派别或者组织，而不少地方已对多起从事全能神邪教活动的案件进行了判决。这些宗教团体果真是邪教吗？民众有没有信仰所谓邪教的权利？当今中国大地上滋生所谓邪教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邪教的号召力在哪里？美国之音是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有三位，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平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律师张凯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好，正在美国的张凯律师呢是从印第安纳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在中国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与此同时呢，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提出您的这个问题，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邪教这个词汇呢，我觉得感到有一些困惑，就是说这个词汇应不应该存在？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宗教它所谓的这个正统性和邪恶性？
我认为当然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看在哪一个领域存在。我更认为呢，这种邪教或者是异端，那么这种词汇更多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它的一个认定，比如说某一个教会，他认为某一种教派，他认为这是一种异端或者是一种邪教，但是这种认定不能在国家领域进行认定，就是说一个国家，你不能有一种。某一种标准来，这就很难。就说某一个教派它是可以认定的，比如说某一个教会，它以自己的信仰立场为标准来认定别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是信错了。但是作为政府是不可以这样认定的。
那么张律师，我看到了你在这个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如何看待政府打击邪教》。您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指出呢，中国法律也就是刑法第300条关于邪教的这种规定是比较含糊的，而且很多的教徒仅仅是因为信仰某一个不为政府所接受的宗教就会被受到这个判刑等等，请您解释一下。
是的，中国这个刑法呢第300条它叫做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但是这个罪事实上就变得最后很抽象，比如说什么是邪教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去确定这种邪教它的一个定义，只有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公安部还有另一个部门，然后他们下发了一个文件，然后认定了14个宗教团体，认为这14个宗教团体是邪教。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呢，有很多的认定我们会觉得是荒唐的，就是说你怎么来认定这个群体就属于这14个派别其中之一。那么在现实当中很多，就比如说家庭教会，他也认为是这14个派别里的之一，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而即使是这个派别里的，那你怎么又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或什么样的程序来认定他们属于这14个？当然我本人认为，就是说你都不可以去，就是说国家你不应该去认定任何的宗教为邪教。你可以根据这个群体，比如说他们杀了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可以追究责任，但是你不能有这种先前的这个预定的这种认定。这样就会导致具体的执法的过程中就非常的混乱，公安机关他们没有这样的认定能力， 就说不要说公安机关，有些信徒他自己都缺乏这样的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实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只是读了他们的书，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去年在平顶山我组织的一个教案里，他们就是说，你因为你读了，你们在你们的教会里搜到了邪教的书籍，所以认定你为邪教，这就很荒唐了。
好，谢谢张律师。接下来呢，我想问张立凡先生，其实也是同样这个问题，就关于这邪教的词汇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刚才呢，张凯律师谈到的在国家的层面上它是不应该存在的，您怎么看？
现在邪教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敏感的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所以从我们这个学历史的人的角度，每个王朝的这个往往是王朝的末世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或者也被称为邪教的东西。比如像这个东汉这个黄巾起义，这个黄巾军，然后元代还有这个红巾起义，那就是实际上是仙教，然后还有白莲教，那么清代还有太平天国，还有义和团，这样的东西往往都是在一个王朝的末世，他的这个正宗的信仰衰落了，或者这个政见政教消失了，那个时候各种的异端邪说就会出现。所以过去有一句很老的话叫做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当然这个是并不是我要定性任何东西，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往往是帮倒忙的。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在网上到处在传这个关于央视所公布的这个邪教的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一个是邪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始终宣传自己是最伟大的，邪教具有强烈的强迫性，通过洗脑和自我标榜来确立自己的正确性，邪教具有压迫别人来获得利益的特性，邪教内部通过裙带和其他手段构筑关系网保证其利益，邪教往往嘴上说得很好，实际上做着最龌龊的事情。这五个特性，然后网友们就有很多的议论，认为很符合某种团体的这个特征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觉得邪教的定性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搜狐网的这个博客的总监赵牧先生，他在网上转发了一张这个PS 的全能神的照片，实际上那个照片当然就是文革里头大家这个跳中字舞的照片。那么那个上面是有一个横幅，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本来是红太阳，结果被 PS 成了这个全能神了。然后呢，这个赵牧先生就以这个寻衅滋事被抓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这么个处理有点反应过度了。而且为什么会反应过度呢？那就是好像有点不自信了，或者是有点那个对号入座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部门愚蠢，但是另外那个抓人的部门好像也不聪明。这种对号入座的办法我觉得实在是不是什么高招。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中国当前这个所谓打击邪教的专项行动有什么看法？另外您生活在美国，请您谈一谈在美国政府或者说司法部门会不会给某一个宗教组织定性，美国是如何看待所谓这些异端邪教的？和平先生。
这个邪教一方面是宗教内部在提到宗教的一种爬桃性的一种认定，另外一个也是社会上有时候对某一些自己不认知的或者不认同的宗教的一种说法。 但是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这个称呼是很广泛使用的，但是一直演绎到今天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以后，这个邪教的称呼在司法的认定里面几乎就不再存在。就是刚才张律师非常准确的、精确的讲了这个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你国家的一般的这个司法是很难去认定某一等这个宗教是邪教的，因为这会引起这个宗教之间本身的这个纷争、这个对立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宗教本身的这个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邪教的发展历史。那很多的新兴宗教就是邪教，基督教不是曾经也被认为是这个邪教嘛？所以大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认同是认定是非常非常谨慎的。现在在媒体，西方的媒体上，在西方的司法中间几乎看不到邪教这样的一等认定词。哎，就像刚才张律师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某一等社会团体或者某一等新兴的宗教，他们出现了某一等社会的犯罪行为，那么你就按照现有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对这方的这个认定这个犯罪的认定去对他进行起诉这个审判，而不是呢以一等政治的认定呢来对这个思想性的团体这个社会性的这个团体、新兴宗教的这个团体呢随意的用这个宗教的这个词。那么中国之所以任意的给这个邪教的这个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中国只允许中国共产党这个存在，或者说呢他能控制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为他所用，所谓的统战部或者宗教管理局，那么这样宗教被他认为呢是可以控制的宗教，也就是他的宗教那么其他的宗教在他看起来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把这些人们的这种信仰自由呢变成一等邪教来打压，实际上是打击的是一等宗教的一等自由，打击的不是一等邪教。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关于邪教的这些报道，或者是司法的这种认定，我认为统统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可以被信任的是即算是符合我们的一些逻辑一些思维逻辑的想象，符合我们的一些对社会的认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非常谨慎的。首先中国的媒体你不能被相信，因为它完全是由中共所控制的一个媒体，所以它报道的事情出来我们一定很谨慎的去相信它。第二个是中国的司法不具有这个可信性所以这个你不能对司法的对某一些宗教上的一种这样的认定呢，我们轻而易举这个相信他，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帮助中共去镇压其他的新兴宗教，尤其有一些宗教都不是新兴宗教像有一些家庭教会小一些传统的这个基督教也被他们列为这个邪教的方式一起来打压。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一次打压宗教的邪教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打击宗教自由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不能轻易上当。
好的，总之呢，这个媒体和宗教本身呢，它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正在产生所谓邪教的土壤。我想接下来问一问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张凯律师，我记得您谈过，就是说关于宗教这个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这个说法呢，就是说
政教分离，
翻译成政教分离。那么张先生说建议呢，就是说政教分离这个说法是不妥当，应该是宗教和政府的这个分离。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我政教分离呢，它实际上我们把它翻译成政教分离，这个容易理解为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政治我们会发现和宗教是很难分离的，因为宗教它本身，宗教自由本身是一项政治权利。即使我们看到在美国，那么就是说这个政治和宗教也是很难分离的。比如说美国竞选总统他都要去宣读圣经，比如说在法庭上甚至都要手按圣经，所以政治和宗教是分离不了的。但是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就是说国家和教会它分别有不同的领域，这就是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在不同领域执掌权柄，那么国家它有权利对一个人的行为来追究他的责任，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可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教会它是对一个人的灵魂负责，对一个人的这个信仰负责，那么他就可以去对于这种信仰来进行判定。当然了，即使是现在的教会也基本不会说另一个教会是邪教，几乎很少，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哦，他们认为其他的信仰群体是异端，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仰群体。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国家和教会的一个分离。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接下来请湖南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共产党呢那一天呢，人民呢就没有信教的自由，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呢，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力度打击制裁这个共产党，知道吧？法轮功是好的，他把法轮功都都给灭绝了，现在都看不到相信法轮功的人了。我虽然没有见过法轮功了，但是我觉得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法轮功，我不相信共产党。
好，谢谢。湖南的黄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做一下解答。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邪教的界定，我倒不知道，听专家挺有收获的。我觉得说就参加分类组织这种组织的人也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说是传销，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中国特色了。哎呀，屡打不进，没办法。大家，其实清醒一点的都知道那个是个这个犯法的。然后呢，各种非法集资，就是有那么多人参加。最后搞得家破人亡。包括这些所谓的邪教组织，也是不断发展了那么多人。我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还是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造成了这种现象？我想请专家分析一下，谢谢。我就说这点。
好了。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在北京的历史学家、中国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张先生，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从文化上和其他的这个文化有所不同，就是我们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它是不是一种一神教的文化？儒家文化事实上是以伦理为宗教，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只有一个道教，但是道教也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我始终觉得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精神上，他是这个缺乏宗教感的。那么这是一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功利性，就是对我有利的就信，而且呢有时候他会混杂的信，什么教都信，比如说这个同时信仰这个佛教、道教，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就是也同时尊，比如儒佛道三个这个偶像。这种情况也有，那么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并没有非常虔诚的那种，像其他文化的那种虔诚的信仰是没有的，但是中国人呢有很功利的信仰，这样呢就是造成各种异端邪说特别容易在一些个在这种世道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会出现啊，并且会蛊惑人心。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个异端邪说，它以一种类宗教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并且对人进行洗脑和控制，这个大量的人信众来信仰它。 就也就是刚才这个我所转述的央视所讲的那个五种这个邪教的特性，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国民性当中是很容易被接受和被利用的。
嗯、好的，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朋友谈到了法轮功，我注意到在这个国务院办公厅还有公安部，自从2001年发布这个14个邪教组织当中，并没有把法轮功收进去，法轮功的这个名字不在上面，你有什么解读？
我没有仔细看这个文件，但是我知道这并不等于他们把法轮功爬出这位了，
嗯，
只是说这些教派很有可能是他新公布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邪教团体。
嗯，
现在从目前来看，法轮功所建立的这个影响，所形成的这个力量，仍然是中共要最需要打击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也看不出来，无论是生命这个法轮功的这个认定是在江泽民时候制造的，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一些人士所期望的在胡耀邦啊、胡锦涛时期会平反，我也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任何的迹象。会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会给他们平反，我觉得只要有意于中共的这个精神统一，都是被中共所要打压的这个对象，所以法轮功我认为仍然是他们要打压的对象，而且是最需要他们最主要要打击的一个对象，是因为法轮功所形成的力量和对他们挑战的能力最强。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位呢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我请教主持人跟那个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发生在这个日本的东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麻黄真理教，好像这个事情能不能解释一下？还有发生在我们国家的那个19世纪中叶的所谓的这个太平天国啊，他不是这个叫拜上帝会嘛？
嗯哼，
拜上帝会嘛？因为我们家里面祖上是受到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洗劫啊，
嗯哼，
这个是相当惨，相当惨的，所以能不能请教这个嘉宾和主持人能不能解释这两个？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有一位浙江的方先生谈到日本的真理教还有就是太平天国这两个这个教派吧，请您如果这个有时间请您简单的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回到山东招远事件，就是说在中国呢这个事件应该怎么处理，究竟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呢，还是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张律师。
哎，好的，是的，事实上不仅仅有这个日本的这个真理教，实际它这种邪教包括在中国实际还有很多，我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有些它确实是甚至传播一些邪，我们可以说它是歪理邪说，也有些甚至它伴随着各种暴力和犯罪，这种在这个社会里实际是非常多的。但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市场它是不开放的，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它一定会滋生很多的这种邪教的。就是说就像卖假货一样，什么地方卖假货卖的最多呢？就是只有你市场是封闭的时候，当市场是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人们就会自觉去选择一种更正确的信仰，或者自觉的去选择那么这就是相对好的这种宗教。那么假货有没有呢？它会依然会存在的，但是它相对会要少很多。所以在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事实上确实有很多这种伴随着歪理邪说，伴随着这种甚至恐怖主义这种暴力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说谁有权来认定这个东西，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去认定一个宗教组织是邪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政教关系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那么在这个开放的市场里，针对具体的哪些比如说这个太平天国这样的宗教，甚至我说这个比如全能神教，因为我在之前我们也听说过他有伴随这种犯罪，那么可以针对他具体的犯罪，他做了什么事，他们杀人，那么就要追究杀人罪的这种刑事责任就好了。
好的，
对对对，法律责任，对。
好，
非常感谢你。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我是宇宙，各位再会。
我是宝申，再见。